第四章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行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还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再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我们回到第四章第八节哈，第八节，他就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第八节，预备来。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就我们不是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好，我这里是接着第三节里面讲的啊、哦，第三节讲到这个我们孩童的时候怎么样受制于这些世俗的小学啦。啊，就是在这些师父管家的手下，真是像奴仆一样啊，不是企业的主人了、啊。啊，这都是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旧生命，一个旧生命的光景，不是一个丰盛生命的光景。他没有承受产业的事实啦，没有承受产业的事，这非常的可惜啦。所以这提到他说，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还不单是指的偶像来说啊、给那些人做奴仆，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不是神的，我们为什么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呢？我想大凡那些能够吸引我们、霸占我们、辖制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取代神的地位的啊，这些都是偶像。让我们去侍奉他嘛，去服侍他嘛。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你们不认识神，所以给那些本来就不是神的做奴仆。那现在你们认识神，好，底下提到说你们认识神也是被神所认识的，那应该脱离这样的光景了，应该脱离这样的光景了。所以我们看第九节，好，第九节，你们来，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这一提到是为什么称这是懦弱无用的小学，要注意哦，我们上礼拜你提到过了，因为律法本身，律法因为人本身的软弱，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这是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所说的，律法既是因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变成懦弱无用的小学。还有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也提到，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所以这律法像懦弱的小学一样，它的原因是因为人怎么样，属 属乎肉体的，在肉体里面软弱嘛，所以保罗才提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嘛。哦，所以律法你要知道，律法最主要是要求我们怎么做啊，不是它不是给你一个生命，不是恩典，恩典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有没有力量去做？给你一个生命在你里面发动，让你有力量去做。律法是从外面来要求人去做。那我们上次提到过的律法，在旧约的律法，你想在旧约的律法人都没有办法遵行，在旧约的律法人都没有办法遵行，那若是把新约远超过在旧约时代的要求，把这些当作是律法，那人那更没有办法了，那都要倒了，都要倒了。所以上次提到过，保罗在第五章加拉太第五章讲到这些圣灵所结的这些果子都没有律法禁止。你看这些没有律法禁止的东西，用这个若是把它当作律法来要求人，那人更不要谈了。旧约的律摩西律法都守不住了，那还要守新约的律法，把律法当中把这些新人活出的见证插在那里，这是新人活出的见证，这是基督在里面活出的见证，把这些当作律法的要求来要求人，那整个都搞错了。好，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可见加拉太弟兄姊妹还不认识神呢，还不真知道自己是被神所认识的，哦，这是不是？所以他们才会去给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给他们做奴仆嘛，给这些律法。这些摩西的律法，这些日子月份节期，给他们做奴仆来服侍他们啊，所以这一点就特别注意到。他这里讲到说，他说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你们既然认识神，但是保罗用这样的话来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认识神的。今天你们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才这样的。那如果真的认识神，而且真是知道你们是被神所认识的，那你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啊！所以那这里提到，我们知道无论是认识神，无论是被知道是被神所认识，这些东西都是在圣灵启示里面才能真正知道的，才能真正知道的。或者一个人觉得太平淡了，我们怎么不认识神呢？我们都认识神呢，我们是信了耶稣，我们认识神呢，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呢，都知道，都以为我们是认识神，实际上并不认识神。什么意思呢？若是一个人若是真正知道，真正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这个人也转变了。真正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这个人也变了，就是一种好像就是一种知识上一种说法。你怎么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你说你认识神，你只要认识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你好，真正认识他是全能的神，你这个人整个也会变，因为知道你既是全能的神，这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那我们就整个安息了啊，就是他就是一种说法而已了。那保罗特别提到这个词非常的重要，我们怎能认识神？我们是受造出，受造出永远不会认识神，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一节所说的。神的灵，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保罗为什么提到说，你们若是认识神的话，或者知道被神所认识的话，你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光景。所以你就很清楚哈，就很清楚什么呢？就说，因为除了神的灵，不能认识神的事嘛。那你能够认识神的话，可见你里面一定有怎么样神的灵在里面了，已经得着的神的灵在里面了，这是很清楚的东西了。那木头它本身就不知道自己是木头，它更不知道木匠嘛。所以我们对神也是这样，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若是能够认识神的话，那表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显明启示我们， 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被神所认识的。那这句话很奇妙，我们觉得说怎么保罗怎么这么说，那好像很简单的题目嘛。神造了我们，神无所不知，神当然认识我们嘛。怎么说我们怎么会说是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呢？若是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我们就不会回归这很无用的小学，怎么会这样说呢？那神岂不是不认识我们吗？神当然认识我们呢、啊。哦，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当一个人能够知道说神认识你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惧怕了。那你觉得说那真是，那你里面一定也是一样，除非你里面有神的灵，你才能够知道，你真正知道神认识你。那真正知道人，真正里面有了神的灵，那就不得了了嘛。所以，这都是一个被神认识的人，一定圣灵在我们心中为你做见证。而你有这样一个确据，知道神认识你，那这讲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就是，就像父母一样，我们的父母都不见得很认识我们了。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是比外人更清楚一点而已、啊、但是关于你说丈夫他工作的地方，他在工作的环境里面，那妻子他知道的就有限了，就知道就有限了。那当然神爱我们，所以他体恤我们，那他对我们的显明，要注意了，他对我们的显明都是照着我们所能领会所能认识的，他对我们的显明都是照着我们所能领会所能认识的，因为他太大太无限嘛。所以一个创造者跟受造之物之间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啊，就像所以那个他就提到一个，就像一个画家嘛，一个大师级的画家，他向我们来解释这个画，我们都还不能够很清楚能够领会，因为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一个东西，那有的天分嘛，他就有那种基因啊，他生下来就能够领会啊。那里面没有那个东西来领会的话，一个画家他跟我们解释那个画，我们都不会很清楚的。所以神也是一样啊，他只不过是照着我们所能认识的度量啊，我们认识的度量来向我们显明嘛。所以这里提到说，一个人他若是真知道说神认识他，神真是知道说神认识我们，那你就知道，你就我们就会很安息。安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既然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怎样才能蒙恩，他怎样向我们显明，我们才能明白啊。这个很奇妙，这非常个人的事情了、啊。你看很多啊，我们啊这些啊，有一个弟兄，像有一个弟兄，他本来都在化龙，都在化龙，然后有一天。有一天他出去了，又那个在工地里被一个砖块打到他的头，从那以后他不再画了，他觉得那是神管教他。那别人看很奇怪，不懂怎么会这样，就打的时候砖块打到，怎么就是神管教他？哦，是别人不清楚，但是他这个人清楚，他碰见什么话，神自己跟他说话，他自己知道。神一直都是用我们自己所能领会的，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来向我们说话，很奇妙，别人看没有什么。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真是一个人，你怎么真能够知道神认识你，那也是一样，都是因为里面得着的神的灵，真正能够知道说神认识你，那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就不会再回去给事，不会再去服侍这些不是神的，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不会的。那很奇妙，因为除了一个基督徒真正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他真正得着神在他里面，我则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力量影响他，成为他的偶像，这也是必然的。在救人，在救造里面，一定会有这个东西了。只有神的自己没有偶像了，就那一句话，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神不会有偶像了。哦，人一定会有，受环境影响，一定会有个力量影响他，霸占他的心思，这是必然的。所以除非他得着一个真实的东西，他得着神在他里面。哦，所以加拉太弟兄姊妹就是没有这种光景嘛，才去给那些不是神的来做奴仆嘛。好， 那是第十节第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第四章十节，预备来，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呢，无论是赎罪日、逾越节、五旬节、这个祝棚节，这些日子、月份、节期都是犹太人所遵守的。他们有他们的安息日，有各样的节期、喜年，都是律法的条例所记载的。那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并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犹太人，结果他们竟然去遵守这些条例。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当时这些保罗称他为假弟兄，也实际上是一个这没有真正得救的一个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影响了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影响什么呢？让他走一条路，什么路呢？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了。先做犹太人，再做基督徒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了。所以啊，这里他们才会呢，一教导这些外邦人去谨守犹太人的日子、月份、节期、年份。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在哥罗西书特别提到，所以不。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啊，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朔、安息日，或者是第十节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个字了，这些其实都是影儿嘛，都是指向基督，都是预表基督嘛。比如说很简单，守安息日，日子怎么能够叫人家安息？守的日子怎么能安息？你守安息日，他们犹太人守安息日了。”本来神设立安息日，是因为神安息了以后才有这个日子出现，要人分享神的安息，所以他是安息日嘛。那守安息日，现在他们不是了，他们不是，他们是来守着日子好得安息。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就告诉他是安息日的主，那就得着了基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得着了基督以后，基督没有不安息的，我们才分享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了安息。日子怎么能叫人安息？所以这一切的指向，实际上都是指向基督嘛。问逾越节也好，问五旬节也好，都是指向基督嘛，就是让你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所以那个实体要特别注意，那个这些都是影儿，那个形体、那个实体却是基督。所有的都是影儿，在时空里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节期所有的一切，那实体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实体已经来到了，结果我们还要去看影儿，去注意影儿，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旧约很多的预表，在旧约里面，从旧约预表的弥赛亚一直在预表的指向弥赛亚，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儿嘛。弥赛亚现在已经来到了啦，已经来到，实体已经来到，你直接去认识实体嘛，直接去认识实体就好了，去得着这实体嘛，怎么会回去去认识去从影儿去判断，要去了解实体，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过去的影儿，现在实体已经临到，你还要看影儿来认识实体，这是，所以希伯来书才说旧约已经渐渐的回去了，实体已经来到了。就像你怎么看影儿呢？就像那个这个讲台下面一个影儿，你怎么从讲台的影子来判断讲台的形状呢？实在是荒唐，那实在是荒唐。现在整个那个讲台已经做好，你就直接看讲台就清楚了。哦，这实在，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了。一切都落到宗教里面去了啊，真是仪式里面去了，因为里面没有得着实体，没有得着基督啊。所以第十一节实际上完了以后呢，就直接接到第十九节了，直接接到第十九节，没有十九节， 我们念一下十九节，所以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你看，所以就是因为里面没有得着基督嘛，所以才保罗在讲，我小子，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嘛，好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再传一次福音，再传一次十字架救恩，好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好让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就不会受迷惑了，就不会受迷惑了。所以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我跟你讲，这是插入的话，就是保罗指出他们属灵光景，属灵那种落下来的那种情况，属灵光景落下的情况。那我们念一下第十二节哈，预备来。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哦，你自己读哦，我觉得很奇怪哦。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那就是就是保罗像他们一样，然后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很奇怪。他就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你们也像我一样。那即使你们像保罗一样，那还劝他们像保罗一样做什么？而且还提到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那一点没有亏负保罗的话，那保罗要劝他们做什么呢？哦，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注意看啊，你注意看。他说，我劝你们啊，就是保罗为什么还要劝他们呢？为什么还要劝他们呢？可见怎么样？可见他们有问题，保罗才劝他们。所以他们劝加拉太，他劝什么呢？劝加拉太弟兄姊妹要像保罗一样，要像保罗一样。那后面提到，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是这样读。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那保罗呢？就提到开始的时候，加拉太弟兄姊妹在开始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他们没有亏负保罗，那没有亏负保罗，所以就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哦，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那哪一点不一样呢？哦，就是第哪一点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呢？是十三节以后开始讲的。那就是因为有不一样，有落下来才造成不一样，所以我要劝你们跟我一样。那又说到，因为你也像我，你们啊，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是，这是指的是十三节以后，也就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一点没有亏负保罗，保罗就把没有亏负的事实说出来。好，所以你们看一下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好，这是第一次保罗带着病向他们传福音。那当然圣经没有详细的描写了，那传说中都是讲到保罗好像有眼睛有毛病了。那现在他带着病，但是圣灵做工啊。他说他们是因着什么？因着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但是他们有轻看我，很受试炼了。因为开始哈传福音，他们刚刚好像对保罗也不了解，保罗头一次传福音给他们，跟他们接触来到他们当中，那当然受试炼。他觉得你真的神的仆人吗？真的仆人怎么不看顾你？怎么不爱你？怎么身上带着软弱疾病呢？哦，好像这他们就很受试炼了，很受试炼了。但是很奇怪哦，圣灵做工，所以他们没有轻看保罗，没有厌弃保罗，反倒就接待保罗，而且接待到一个地步，如同神的使者，而且更奇妙了，如同基督耶稣，很奇妙，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把他们当作耶稣基督一样接待他，而且还夸口，夸口什么呢？夸口他们很有福气， 哦，很有福气，神竟然用这么一个仆人来帮助他们。哦，他们真的能够接受保罗的服侍，他觉得很有福气啊。所以，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指出来当时实在他们没有亏负保罗，他们在这种看待保罗如同神所差遣的使者一样。哦，实在是他们真是在当时实在是蒙了恩了、啊，圣灵做了奇妙的功，所以当时看来仿佛他们实在是蒙了恩了、啊。那有人到一个地步哈、啊，他感情很深啊，就受感动啊，愿意爱保罗啊，甚至于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多肯这样牺牲啊。但是到今天呢，怎么样变了？变了怎么样？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看现在他们变了，真理听了真理以后呢，反而成为仇敌了。把这个真理领受，这些真理把过去所领受这些真理呢，因为跟他们起了冲突了，反而现在变成保罗的敌对了。所以过去爱保罗如同神的使者，要挖出眼睛给保罗，心里要挖出来，如今改变了。所以今天看呢，就好像不是神的使者了。所以人呢、啊，你就会看见人实在太不可靠了，靠不住了。若是没有真实的蒙恩的话，光凭着这些救人救生命的爱心，光凭着宗教的热心，实在不行的了，真的不行的了。因为救人在环境里面当然就会改变嘛，你看人一影响他们就改变了。所以保罗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在救生命上下功，不在这救人的身上下功，他要彻底改变救人了，就叫救人结束了，要成为新造人了，就是神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当时他们这么爱保罗，可见他们当时圣灵实在是做了功，但是怎么样，很可惜，就是好像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了。所以如今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那这里有个问题哦，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执事，一个神的仆人，他好像不但呢不能改变人的光景，反而好像给撒旦留了地步，使人来反对你，而变成了仇敌。很奇怪，你注意到，你看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嘛？啊，保罗反问他们，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他传讲了真理，好像不能改变他们的光景，反而怎么会变成仇敌，使人来反对你？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执事啊，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根本就无所谓人对他的抵挡跟批评啊，根本无所谓人家对他的抵挡批评，因为他最主要的一点，他知道什么？你知道保罗在讲这句话，他讲到一遍，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他知道这些是真理，他知道这些真理的信息是从哪里来，这一点很重要。是神要他讲，他当然就讲了，因为这最主要传讲，他知道这些信息从神来，所以他照样的讲啊。不过他自己要做见证，他是为了别人做见证，见证这些所传的不是从人领受的，所传的不是人教导的，是从神启示来的。哦，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传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还讲，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儿女一定听神的声音了，圣灵自己做成他自己的功，圣灵自己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预定得救的人都会信。所以在过程中或许有落下的光景，也显明人的软弱，当然也显明神的仆人他的信心爱心。所以保罗他不会因此而灰心嘛，不会因此而灰心。那这里我们要提到，为什么这个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一个提到过，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耶稣升上了高天成为基督，现在所有对真理的领受都是像保罗这样的原则。保罗是从神那里领受，怎么领受？都是从圣灵的启示中领受的，不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不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 所以保罗的信息完全是出于圣灵中的启示，所以叫听见的人他也必须要在启示中才能看见嘛。这样子的话他才能放下我们原来旧人他所认识的在时空中的一些事实，很奇妙。所以就像加泰斯提到的，我们以基督同钉十字架，像这件事情这只有在圣灵的启示中才是事实啊，在时空里面就不是事实，在时空里面的事实是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他一定听了的一定在圣灵的启示中来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才能脱去他在时空中的这些事实啊，所以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这是在圣灵的启示中才有的事实。那过去犹太人呢，你知道一直讲到亚伯拉罕在旧约中的应许，讲到亚伯拉罕在旧约中的见证，那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时空里面嘛。这些应许，这些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些都是属地的嘛。所以当时呢都是在时空里面的。那保罗讲的这些奥秘的福音呢，是叫一个在时空里面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接受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在时空里面怎么能够接受，但是不是在时空里面接受的，是在圣灵的运行中来接受的。所以当时呢，一个旧人他凭着天然的爱心，他肯为人舍命，那不过是人救生命的一个情感。所以既然还是一个旧人，所以他当他听到了这些奥秘，这些很玄妙不可思议的真理，听到这些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推翻了他过去所宝贝的这些旧约的应许的认识，推翻他过去的认识，所以他一定不能接受保罗所传的，不能。所以过去是在时空里面，神向亚伯拉罕来传来说，就像四分之外耶稣对门徒来说话，都在时空里面说话。现在呢是在圣灵启示中，他不是在时空里面了，是在荣耀中，是在圣灵启示中，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嘛。所以不是过去亚伯兰的时代神出现然后向人说话，乃是在荣耀中的基督在圣灵运行中，叫人在启示的光中看见以后再说话。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嘛。所以交通出来的信息也不是旧人凭着耳朵他能够听的，听的他只是一个字句道理而已，乃是出于圣灵的启示，所以一般的人他听不懂，他更不会明白。比如说我们用个例子啊，比如说三章十六节，很多这类的话了，比如说三章十六节，这是一个很没有道理的话，很没有道理的说法。你看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比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你看这个实在是没有道理，这你怎么说指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督呢？当时候是那个单数没有错，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没有错啊。然后你再说神不是像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指那一个子孙，指的是基督。像这类的话，你看在根本都是，你就说这没有理由的，在文字上你根本找不出根据的，是直接从圣灵启示来的，直接从神启示来的，所以必须在同样在启示的光中才能看见，才能接受的，都是这个原则。哦，保罗所传都是这个原则。那比如说怎么会以基督同钉十字架呢？怎么十字架怎么会活化我们的眼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启示，叫人看见相信嘛，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来看见来明白的。所以这也就是只有圣灵在人心中说话嘛，只有靠着圣灵在人心中说话，不然的话都不会成为事实。所以你就知道这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为什么他会变成仇敌，因为他们都在秩序的里面，人一打里面没有就变成没有确据，都必须要里面有确据，很奇妙。所以呢变成做学问了，变成研究功课了。哦，这是一个他没有在灵里面没有真实的看见的话，就进不了事实嘛，就进不了这个事实，所以变成传讲了一些道理一些秩序，所以好像就变成说不通了，说不通了。所以必定要听的人也在圣灵的 在圣灵运行里面，然后怎样被带到圣灵运行里面，然后也在圣灵启示的光中，同样来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来认识保罗所认识的，然后能够得着保罗所得着的，他就能够怎样进入保罗所进入的光景。所以一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当时之所以造成不信的原因，就是人的心有问题了，好像圣灵在人的心中做的见证模糊了，所以这是一个很，这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了。所以我就想，当一个人当时加太弟兄姊妹不晓得怎么样，但一个有渴慕的心都需要神的怜悯，若没有渴慕的心，那真是要被神放在一边了。那等着他真正有心愿的圣灵做工，他自然才能起来，才能够有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若是一个抵挡的灵，那根本就被撒旦用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保罗当时传的都需要圣灵在人心中做见证嘛，他传不错，都需要圣灵在人的心中做见证，才能带进真实嘛，里面才能够有确据嘛，才能够得着保罗所传的东西嘛，他心中才能够印证嘛，要不然的话，当然呢，都变成被撒旦用，都变成仇，最后你让他提到，真是反成为你们的仇敌嘛，跟保罗敌对了。觉得他说法怎么这种说法，怎么这种讲法就不能接受，好像很奇怪。好，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人家很清楚，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了。你会看见当时保罗就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落下的光景。因为保罗他传福音给加太弟兄姊妹以后保罗离开了他们，当然这些犹太人来他们当中来传福音，那当然传的是别的福音，传的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所以那加太弟兄姊妹当然很热心接待他们，可是就传了一些不该传的话，传了一些不该传的，让他们受割礼啊，他们守律法了。那这一点跟那个神托付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子就让有加太的弟兄姊妹失去起初蒙恩的光景，所以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就怀疑保罗的执事了，怀疑保罗的职分，也怀疑保罗所传的。那现在呢，你看保罗就把这个事实告诉他们，要他们看穿撒旦的诡计。你看他们说这保罗热心，保罗这里提到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他们热心带他们做什么呢？来到教会做什么呢？保罗很热心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要注意，保罗很热心把福音传给他们，是要他们能够真正的蒙恩得救，来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啊。但是这些离间的人却不是这样，这里提到说，要离间你们，就是把你们关在外面。那他这些人要把加害弟兄姊妹把他关在门外，让他们以实在救恩隔绝嘛。所以他们在做什么用？他们是拉近人了，跟人的关系了，拉近人的关系了。那换句话说呢，他们来到教会，他们目的呢，不是要蒙恩真正去得着神，他们里面没有神嘛，所以不过到一个团体里面搞人际关系嘛。所以这些宗教活动跟神就失去了神了，没有跟神失去了关系，他也没有不自觉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第十七节这里特别提到的，真是这些人不过来离间你们，离间你们就是拉拢人，就是来拉拢人，来教会搞人际关系了，跟神不知道跟神发生关系去得着神。但是保罗跟他们传福音，热心把福音传给他们，是来建立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人呢，你看他们不是，他们是进入人群里面，因为人心中既然没有神，也不知道要去得着神，所以他到一个团体里面，实际上就是搞人际关系了。这个时代他拉人群了，拉人群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也很可怜。所以保罗要把这件事情指出来，要让他们认识他们到底在你们当中做什么。你们原来还模糊，要你们原来叫你们得着基督，现在呢
那种确据基督在里面的确据都没有了，意思就是神都把它弄丢了。那你们到底来教会做什么？来教会做什么？他们来教会做什么？就把你们关在外面嘛。所以把你们的那个与神的关系都拆毁了，去建立跟人的关系嘛，这变成搞社团搞活，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好了，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好，这里就讲出来了啊，讲出什么呢？讲出啊，我劝你们要跟我一样。你看这些人改变了。保罗讲这些，你这些十八节，在善心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当保罗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以热心来待保罗。所以他们没有亏负保罗，保罗也跟他们一样，保罗也没有亏负他们，保罗是来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劝你们要跟我一样，为什么第12节我劝你们要跟我一样？因为这就是18节所说的，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这样对我们热心了。那意思就是说，保罗虽然没有跟他们同在，怎么样，他还是这么热心对他们。保罗没有改变，但是这些人改变了，所以保罗劝他们要跟保罗一样。这些人不是，这些人受影响的，只有保罗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热心对保罗，结果人一来了，一冲击，他们这些人整个属灵的情况整个落下，整个情况都落下了。所以保罗让他们知道他们改变了，他们应该跟保罗一样，应该跟保罗一样，对对方的心没有改变，不受时空环境的影响。所以保罗就劝他们，不要单是保罗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热心对保罗，是这个意思。所以第19节这个提到，所以我小子们，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保罗不是跟他们建立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不是保罗与他们的问题，不是保罗跟他们之间发生问题，是什么？是他们跟神之间发生问题，他们的光景落下来，他们一光景落下来，过去所传的带不进真实啊，所以才跟保罗产生问题啊。要注意啊，他跟神的仆人为什么产生问题？因为他跟神之间产生问题。所以神的仆人怎么恢复？不是保罗跟他们恢复，而是怎么？保罗帮他们，让他们跟神之间恢复。他们只要跟神之间恢复，他们跟神的仆人之间就会恢复。因为都连与连受基督嘛，所以这一点你特别注意到。所以保罗为他们说，在受生产之后，好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看，所以这很清楚的嘛。所以第18节，你看18节怎么能够接上19节，你就知道保罗一直在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脱节，从人之间去解决问题，而是从神与人之间去解决问题。所以再传一次福音，那这里讲的很奇妙，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那意思就是说，好像上次没有生好了，孩子没有生好了，没有成形了，没有成形就流产了，没有成形就流产了。所以保罗就再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再传一次福音，再传一次十架救恩，好让圣灵能够再为已经完成的十架救恩再做一次见证，好让加害弟兄姊妹能得着基督活在他们里面，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是一个。还有呢，这里提到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再受一次生产之苦。那这方面，这里有三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个生产之苦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苦就是事实来讲，就是指着保罗的职分几乎被否认了，几乎被否认了，他传的信息也几乎都被怀疑。那这很奇怪哦，我最近来发现到这个否认保罗这个的灵，不是否认保罗，他不是否认保罗，那否认保罗就否认保罗所高举的基督啊，因为这是一个基督的时代，这是一个基督的时代，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亲自传福音，完成了救赎这一段。 但是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兴起保罗来传，是为了完成救恩在我们身上的这一段。所以很多人很莫名其妙，到现在这个灵还一直延续下来。所以我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竟然讲说，不必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保罗不必传福音，我们都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已经完成救恩了。不必传福音都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很可怕，那个灵一直在传下来，那撒旦一直这样的做工。那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没有神的话怎么听懂信？这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那所以这里呢，保罗为什么所谓生产之苦，是旧的事实来讲，他的福分被否认了，所以他传的信息也被怀疑了，被怀疑，这是第一个苦。第二个苦我们提到，就讲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所传的不能结出果子，所传的不能结出果子，迦太的弟兄姊妹失去了里面的确据嘛。那这样子几乎让保罗就突然奔跑，所以就加重了保罗里面沉重的负担，就加重保罗里面沉重的负担。第三个我们知道，这个苦的环境里面能够衬托出保罗里面基督的身量，在这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使耶稣的生怎么样能够显明在加害的弟兄姊妹身上，让生命真正能够传递出去嘛。所以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的灵啊，像生命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心思情感意志把他的自己整体的发表出来了。所以这个发表出来在外面就写出一个见证，叫人能够碰见神啊，能够碰见保罗就碰见了神了，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这绝对不是叫人注意到保罗的外表，保罗如何的，而是真正让人能够真正能够碰见基督，碰见基督得着生命的供应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那也不是注意到保罗他有什么能力啊，有什么恩赐啦、啊，他在做什么呢，能会做什么呢，是叫人认识什么，叫人认识神的所事嘛，最主要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嘛。所以保罗他就为加太再受生产之苦，因为基督没有成形在他里面嘛，因为基督没有活出来嘛。所以其实保罗用很多的话来讲，所谓基督的成形呢，就是实际上跟第三章的二十七节所说的披戴基督啊一个样子啊。外面为什么有能够披戴基督，就是里面基督成形嘛。里面外面披戴的基督是讲到显出在外面的见证，那如果让人从外面看见基督，那是圣灵向别人为我们所做的见证。哦，他怎么能够看见他披戴基督，是圣灵在别人的心中为你做的见证，也不是自己做的见证。所以披戴基督这是一个标记，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这也就是基督在里面成形，因为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显在外面，那就是披戴基督。所以加害弟兄姊妹，当初我们看见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实在是没有真正的得着确据的。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没有错，他是没有真正得着基督成为他的生命，还是自己活嘛。所以基督没有成形在他里面，所以才被迷惑了。所以保罗就说，我现在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他深信这一次那真正让他们真正能够认识基督，真正能够让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好，真认识，那当然就能够成形了，真认识十字架救恩就能够成形了。所以一个人啊，他真能够认识神的所事，真正能够认识神的自己，就一定是基督成形在他里面，有儿子的事实在他们身上，他就不只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是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为什么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因为没有第二个神的儿子嘛。若是有第二个神的儿子，他会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见证也是一样，真正得着了神的儿子在他里面，他才能够真认识神的儿子。好，后面一句话一起来念好了，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着难。保罗很会带领人，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 因为一个牧人呢，实在需要他这两面的态度来牧养，来兼顾弟兄姊妹。第一面就是什么，在真理方面，你看保罗不随便放过他们，不随便放过他们。第二个呢，在恩典在灵敏方面，保罗实在把自己的心给他们，所以他这里两个词，一个是改换口气，一个是心里作难。这用改换口气，用心里作难呢，这来表明保罗对他们的爱呢，也表明保罗在真理上的坚持，在真理上的责备。明明这么荣耀的福音，却受人影响，失去了基督在里面的确据。所以加害是我们看见保罗有很多心理作难的口气，在我们提到过，他一直用坚定、很严正、很严肃的，带着权柄来对付仇敌，这都是心理作难的这口气，来警戒他们，来感动他们，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最主要，我们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这些加害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第一个，他们保罗神的道在他们里面没有扎根，所以他一定要跌倒。那很快的，好像就蒙恩了，那跌倒也很快，那就那主耶稣所说的，就是撒在石头地上一样，道在他们里面没有扎根。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如何让神的道在里面扎根？所以我们讲到，人对神的心非常的重要，人对神的这一颗完全的心，只有让神的话在他身上，神的完全就能参与在他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同样画出来，在不同的心田里面产生不同的结果嘛。所以都是凭着启示进入，都是凭着信心进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啊。还有一点，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把它复习完，把它讲完好。21节到31节，预备来。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且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和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的。好，这里提到啊，我们简单的带一下啊，所以提到其实就讲到四种生了，提到四种生了，一个是自主妇人生，一个是使女生，还有一个我们注意到救恩的成全是讲到这里没有那么清楚指出来，我们知道有童女所生的，一个是讲到我们从圣灵生的，因为只有童女所生的，所以才带下来有后面的成全了救恩以后，才后面带下来我们这一批从圣灵生的。那这里提到的啊，我们仔细的来稍微看一下啊，21节啊，他说你们愿意在这律法之下的人啊，请你告诉我。我们知道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第四前面已经讲过了，讲过什么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用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啊，一个因信称义的见证啊，亚伯拉罕一个因信称义的见证。那讲到他怎么样对神的因啊，讲到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神啊， 和相信神对他的应许啊，所以神就以此称他为义啊。这第三章，那这一章特别保罗又再一次引用亚伯拉罕的妻妾，用他的儿子哈来做个比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分辨真实的儿子跟奴仆的分辨了、啊，来认识啊成为神的儿子多么的荣耀。这样，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一个是自主妇女所生。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没有错，这两个儿子一个是伊斯玛利，一个是以撒。那当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了以后，他儿子后来也结婚了，儿子以撒结婚以后就接续了亚伯拉罕的指示托付了。接续了他的十字托付以后，后来亚伯拉罕又娶了谁？基土拉嘛，又生了小孩了，生了很多小孩了。所以当时呢，保罗就不提了，这几个他不提了。你都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十字托付已经结束了，他的十字托付结束，所以不提了，不算了。那以后的是不算了，神就算只算保罗在啊、只算亚伯拉罕。他承受神的托付的这一段，当他的儿子起来以后，接续他以后，他以后所做的就不算了，不再算了。那所以保罗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有两个儿子，实际上他有很多儿子哦。那好，那这里提到的他就说两个儿子，那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个点就好，我们注意要读哦，我们注意看一下，这有一个困难在这里哦。那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那自主妇人就是他的妻子了，撒拉，他生下了以撒，使女所生的就生下了伊斯玛利。好，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接受神给他应许没有错，但是他就是缺乏等候嘛，缺乏等候，所以他起初的心愿实际上就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生下伊斯玛利？他生伊斯玛利，他是想用伊斯玛利让他成为儿子来接受神的应许嘛？伊斯玛利怎么被生下？起初神的亚伯拉罕的心愿就是为了承受神的应许嘛，而生下伊斯玛利的。那换句话说，夏甲没有错，夏甲他是奴仆，但是伊斯玛利是为了承受产业，为了做儿子生下来的。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是为了做儿子而生下来的。所以神亚伯兰就对神说嘛，当伊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了。那在这里保罗呢，他用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做比喻，伊斯玛利是照着人意生的，照着人意的安排，借着使女所生的，最后就被赶出家门，不能承受神的应许，而只能凭着神的应许，那就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以撒，他来承受神的约，承受神的应许。所以这一点就说出新约时代一个成为神儿女的原则了。大凡从人肉身生的，人意生的，生下来就是人的儿女，依然在律法之下做罪的奴仆。那大凡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从神的话所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啊！他要在基督里面承受一切属天的应许祝福了，带进永远的国度。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这24节哈，我们注意一下24节，这都是比方，有没有？这都是比方。那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的亚拉伯和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好，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我们注意到啊，24节说这都是比方，在比方之下呢，有两个妇人，
用两个妇人来代表两个约，用两个妇人来代表两个约。那这个比方，照理讲，这两个妇人应该是指的谁？是指的什么？一个是什么？使女所生的，对不对？这两个妇人吗？一个是谁？哪两个？一个是夏甲，一个是谁？撒拉，是不是？两个妇人哦。但是要注意哦，就的事实来讲是两个妇人哦。但是二十四节就的比方来讲，这两个妇人，这里所讲的两个妇人就不是什么，就不是指的夏甲跟撒拉哦。你注意哦，因为什么？因为撒拉跟夏甲是什么？是同类哦，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的亚拉伯跟西乃山，好，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哦，因耶路撒冷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保罗就讲这些是比方。就的事实来讲没有错，这两个妇人一个是讲到撒拉，一个是讲到夏甲，这两个妇人。但是就的比方来讲就不是了，这两个妇人是指的两个约哦，一个是讲到旧约，一个讲到新约，一讲到两个约哦。那这两个约你就没注意到，这是比方，所以因为是比方呢，所以这个伊斯玛利啊，夏甲生的伊斯玛利跟什么？跟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啊，是同类的，都是为奴的、哦、用这个来比方哦，你注意看啊、哦。然后真正的那个我们之母有没有？二十六节，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这才是自主的，他是我们之母哦，这是第二个月哦，自主的。自主的妇人是在第二十六节哦，这是第二个约哦，所以自主的这是我们之母，所以这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在上的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指的什么？一个装饰整齐的教会，是指的基督的身体呢、啊？是指的基督的说了，是指的基督的身体来说。那我们呢，都是属天的儿女，所以第二十七节讲到。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生经产难，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嘛。所以凭着应许生的，当然凭着肉身生的更多啊。肉身生的再怎么生也是有限的，但是这里是凭着应许生的，哦，所以我们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的。所以那位在上自主，那位自主的是我们之母，我们从那里生的？从神生的，从基督生的。啊，所以都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没有经过产难生的，都不是经过产难生的，所以不是经过产难生的，凭着应许生做儿女的，就是如同以撒一样。你说他，所以保罗他转了几个弯了，又用比方来讲，所以把它搞啊、用比方来讲，实际上就的事实来讲，当然你会说那是撒拉，是夏甲两个妇人，实际上就的比方来讲，那。这不是的，这两个妇人是讲两个约了，一个是真正自主之母是二十六节了，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来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就不要再注意到地上的耶路撒冷了，就注意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了，注意到属天的国度了。所以这点，什么一切的应许真正能够成就，实际上是在亚伯兰的身上，是指着那永远，指着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达到永远里面，所以这里后面就提到了啊，那是按着圣灵生的。所以这里有几个，一个是在旧约时代有自主妇人生的，他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生下了撒拉、以撒啊，以撒生了撒拉，撒拉生了以撒。然后第二个就是从使女生的，就埃及人夏甲，那是在祖母撒拉的要求下所生的。生了伊斯玛利，这是人以生的。第三个，一个预言，那就同你所生的，那是同你所生的。那神向玛利亚说话，她怀孕了，道成了肉身，成就了救赎。那这以后呢？
他因为他代替人死，流血成全了救赎以后，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今天的救恩就是从圣灵生的。那从圣灵生的，在圣灵的启示中看见基督在人里面活，是，所以这是保罗再传一次福音，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再受一次生产之苦，使基督成形在人里面，这是从圣灵生的，圣灵是这么生的、哦、所以这个从圣灵生的其实就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从圣灵生的实际上就是借着圣灵的见证，借着十字架救恩所成全的。好、哦，这里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哦、我们就停在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哦，这都是应许啦、啊、所以我就觉得很稀奇，这不是从肉身生的，这是从应许生的，神已经完成了救恩，神要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都是凭着应许生的，都是从圣灵所生的，对、啊、所以就不是使女的儿女，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啊、我们那你看31节特别讲到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你要像这一类的话，你看都是启示的话，这一类的话就是需要圣灵做见证的话，当我们在圣灵里面来领受这话，圣灵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自主妇女的儿女，我们就是26节所说的是属天的儿女，圣灵为这些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才带进事实，要不然还是带不进事实，嘴巴说是使女儿女，实际上圣灵不做见证，还是，哎，嘴巴说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圣灵不做见证，还是使女的儿女。所以这你要读圣，你要知道圣经实际上保罗所说的话，这真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一定在圣灵的交通里面来做。圣灵为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才借着他的话把我们带进真实。一句话就过了，实在是这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停在这里哈，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乐于怜悯我们，把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是的，主啊，你也成全你的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深深相信，在这样的世代中，你实在要我们认识你的救化。主啊，你正在我们身上做着奇妙的功，奉耶稣的名祷告。